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轻松一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我们要去山东大同探索天下一绝的奇特建筑衡山悬空寺。悬空寺集建筑学、力学和美学为一体，就好像浮雕地镶嵌在悬崖峭壁之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十大最奇险建筑之一。每年来这里参观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而其中的一些发现甚至是震惊了考古界。面朝衡山，背倚翠屏，上在危岩，下临深谷，凿石为基，就岩起屋，楼阁悬空，结构考奇，讲的就是衡山十八景的第一胜景悬空寺。悬空寺建在衡山的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悬崖峭壁间，距离现在已经是有1500多年。整个寺庙为木质框架式结构，在几段由红色木柱支撑的栈道上建了大大细细40间的楼阁。这些楼阁的分布对称中有变化，看来好像分散，但是又相互联系，曲折回环，虚实相生，错落相依。寺庙整体格局亦同大家经常见到的寺院好不同，它既不是好像建在平原的寺院中轴突出左右对称，亦不是好像在山地的寺观依山势随步升高，而是巧借悬崖凹凸起势，随其自然，好像是浑然一体。远远地望去，悬空寺就好像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好像刀削那样的峭壁间。而走近睇呢，就又充满了灵动，好似要凌空飞起的感觉。金庸曾经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面描写过悬空寺，就连诗仙李白亦曾经在这里游历，被这里的奇景所震撼。那不是，指下面岩石上两个红色大字壮观，就是李白留低的墨宝。大家看看李白留低的字，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呢？是啦，个壮字旁边是多了一点。这个就不是李白写错字，据讲是因为参观了悬空寺之后心情激动，刻意加了一点。意思是用壮观两个字不足以来形容悬空寺。而明代大探险家徐霞客亦都是将悬空寺的赞叹化为了天下巨观四个大字。而围绕住悬空寺还有诸多谜团，其中最令人好奇的就是在没有机械的古代，古人是怎样将寺庙建在绝壁之上的呢？这些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建筑，又为什么经历千年无惧地震而屹立不倒呢？考古学家他们发现，这个悬空寺所有的楼阁和栈道下面都是埋有木质的横梁，这些横梁的直径是50厘米左右，有2米深是藏了在山岩之中，而露在外面的部分大约是有1米左右。仔细地数下，这样的横梁一共是有27条。专家相信建造者利用力学原理，令到这些半插的横梁作为整座寺庙的地基，担起了整座悬空寺。在悬空寺的下方，大家可以看到一条条竖在这里的木桩，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起到了将悬空寺插入山崖和支撑寺院的作用。其实呢，栈道下方的立方是后人加上去的装饰品，可以晃动的，是没有支撑的作用。但是在楼阁下方的立木就完全不同了，这些立木正好是顶住横梁，几乎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承重问题解决了，但是这些木头做的横梁为什么能够经历千年而不腐坏的呢？据说这些横梁是用当地的特产铁杉木加工而成的，都是用铜油浸过，具有良好的防腐作用，不怪得可以经历千年之后直到现在仍然是完好如初，所以当地人将这些横梁叫做铁扁担。20世纪90年代，山西文物部门曾经试图更换部分悬空寺的横梁，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专家发现了这座寺庙独特的建造方式。原来在修葺西侧的过渡的几条横木时，大家想尽办法，竟然亦都没办法将横梁从石孔里面掹出来。没办法，专家最后决定直接用锯锯断横梁，再用电钻将木头的根部钻烂，就这样好不容易将横木拿了出来。横木拿了出来之后，专家发现这几条横木的造型有些怪异。横木上面有好多的倒齿，而且一边的裂缝里面有好多的屑子，即是那些插在木罅的木块。一研究才发现，这个不是妥妥的是一个巨大的膨胀螺丝吗？原来所有的横梁都被做过独特的处理，插入石孔的一端打上了屑子，打入洞里面，屑子会撑开横梁，牢牢地卡在石壁上，打得越深，固定得就越紧密。根据纸里面石碑的记载，在当时工人他们首先开凿石孔，插好横梁，然后在山脚下面制造出构建寺庙楼阁的每一个木质构件。当将所有的构件都做完之后，将他们搬运到山顶上，再用绳索将工人和这些部件都放在山腰。在那里，工人将这些部件拼成一个个单独的楼阁，再在单个的楼阁间铺上栈道，连接成整体，这样就成了悬空寺。悬空寺所在的混元县，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地震的记载。最近40年发生了两次6级以上的地震，其中一次令混元县城的大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倒塌，损失惨重，但是悬空寺就安然无恙。这个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之前介绍了，悬空寺完全是木质结构，不单止悬空的楼阁是靠木材支撑在悬崖上的，楼阁本身的框架结构亦都是由木质的梁柱组成，形成了一个榫卯结构。榫卯结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富有弹性。这种结构的建筑在受到巨大外力的作用时，部件彼此错动，当外力消失时又能够恢复原状，所以抗震能力是超强的。再举一个榫卯结构建筑的典型例子，北京的故宫。故宫自建成600几年以来，可以说是饱经考验，但是地震就经历过大大小小的200几次。但是每一次地震之后，故宫都是安然无恙。曾经有专家按1:5的比例复制出一栋故宫模型，并且对它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结果令人非常之震惊。就算是震级达到 10.1 级，模型依然是挺立，可以看到榫卯结构的抗震能力是有几强大了。继续来讲回悬空寺，为了防止地震造成损害，悬空寺有一个设计亦都是非常之用心的。是什么呢？大家仔细观察悬空寺，它所处的位置是山体中的一个粒槽，看上去就好像被人用斧头在半山腰那里斩了一块这样，所以悬空寺上方的山体就成了它天然的保护伞，就算地震那时有山体跌落来亦都砸不到它。讲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悬空寺的设计者真是太犀利了，想知道它是哪个？而这个又引出了悬空寺的另一个谜团。一般认为悬空寺是北魏时期建造的，有一种讲法是北魏天师道长寇谦之先逝之前留低遗训，说要建一座空中寺院，要做到上燃烧客，下绝枭浮，意思就是说登上这个寺院能够远离尘世喧嚣，抛尽人间烦恼，精进修行，同天上神仙做伴。之后天师的弟子多方筹资，精心选址设计，在北魏太和15年，亦就是公元491年建成了悬空寺。 还有一种讲法是认为悬空只是官方建造的，由北魏孝文帝托钵宏下令兴建的，将天师道长寇谦之的天师道场迁移到这里。还有传说话认为悬空只是北魏了然和尚建造的。一座寺院为什么连是道家修建的亦或是佛家修建的都讲不清呢？因为这个悬空寺不是佛寺亦不是道观，它是中国境内现存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寺内将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儒教孔子这三教的始祖一起放在一个殿里面。这个悬空寺原本是叫做悬空阁，悬就是玄机那个悬，悬是取自于中国传统道教的教理，空就是源自于佛教的教理。后来因为悬和悬是同音，而且悬在空中是这个寺院的一大特色，所以后来就改名为悬空寺了。讲起来三教合一亦是一个未解之谜，因为从古到今修炼界都有不二法门的讲法，修佛的就是修佛，修道的就是修道，就连佛教里面不同的法门、道教里面不同的门派都不能够混的。但悬空寺是为什么儒释道三教都厉害呢？有人说这个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经常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发生战争，而在中国悠悠五千年历史中从来都没有过宗教战争，中国文化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住不同的信仰，所以在中国佛教、道教、儒教包括后来传入的基督教都可以好好地生存和发展。亦有人说这个其中或者还有更深的内涵，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弟子说，他的法只能够传500年之后就会慢慢地走入没落，到了末法时期他的法已经是名存实际是不存在的了，不能够再度人了。这个其实亦不难理解，大家去一些著名的寺院那里行下就会发现那里早已经不是佛门正地，僧人他们所想的亦不再是净修得正果，而是怎样发财求名，有些僧人还是党员干部还拿着工资了，话他们是披着袈裟败坏佛法一点都不为过。佛教是这样，道教亦差不多。不过释迦牟尼佛亦给大家留低了希望，他说在未来转轮王将会下世，以更大的慈悲和智慧治理这个世界，到那时大家就能够在世俗间修行。这样看来或者转轮王具有超越一切宗教的智慧和能力，无论大家之前的信仰怎样都可以获得转轮王的救度，而悬空寺或者亦是秉承天意暗示世人未来的修炼将是什么形式，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亦无从得知了。那大家觉得还有什么解释呢？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啊。讲起这个悬空的寺院，中国境内其实是有很多座的，除了这个名气最大的恒山悬空寺，还有一座寺院亦被称为建筑奇迹，那就是靠一条柱支撑将近900年的福建金鹿寺。民间有北有恒山悬空寺，南有金湖金鹿寺的讲法。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一整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地传回来，令在乎的人拜年周围去都不攰，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坎里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送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即刻享有专属价，立即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感谢观众朋友 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